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箴言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箴言书》。箴言是在诗篇的后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箴言最后的两章，就是第30章跟31章。30章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箴言，而31章呢，则是帝莫伊勒王的言语。昨天我们从第30章的第16节看到有4样不知足的东西。第一是阴间，也就是指的坟墓。第2样是石胎，就是不能生育的病症。第3样是进水不足的地，他所需要的就是水，是怎样也不足够的。第4样是火，火也是没有止境，是不会够的，它会一直的燃烧下去，并且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，令人惊惶失措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箴言第30章第17节。这里说，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做出来，为阴雏所吃。这是对藐视父母的人一种非常可怕的宣判。由此可见，神是何等看重父母，并且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也是非常要紧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30章18节跟19节。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3样，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4样，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，蛇在磐石上爬的道，船在海中行的道，男与女交合的道。在这里作者提出一些他不能明白的事，也是我们今天同样没法明白的，那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，蛇在磐石上所爬的道，船在海中行的道，以及男女交合的道，这些都是我们不能明白的。接下去我们读箴言第30章第20节。淫妇的道也是这样，他吃了把嘴一插就说，我没有行恶。今天是一个淫乱的时代，罪恶的事每一天都有。为什么罪恶会越来越猖獗和泛滥呢？是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就带有罪性，我们都有犯罪的倾向。淫乱的事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已经存在，神看淫乱是罪，直到今天他仍然是这样的看法。虽然社会开放，人的思想开通，过去我们接受不了的事 不道德和淫乱的行为，今天我们已经将它合法化，认同他们的行为。可是在神看来，神的标准和尺度依然是一样，没有丝毫的改变。神也要求属他的儿女们要照他的标准来过活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三十章21跟22节，是地震动的有三样，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，就是仆人做王，愚顽人吃饱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卑女接续主母。这里说到仆人做王，这是令人震惊的事。耶路伯安就是以仆人的身份，后来成为北国以色列头一人的君王。愚顽人吃饱为什么是令人惊奇的呢？我们可以借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比喻来说明它，就是那个无知的财主，他以自己所有的为夸耀，拆了旧的仓房，又另盖一个新的大的。在事业和经济上，他是达到了高峰，可是他实际上吃不到什么，因为当天晚上神就把他的灵魂取去了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三十章第23节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卑女接续主母。第三样是讲到丑恶的女子出嫁，相信这一幅的图画我们自己可以去构想。最后是卑女接续主母，有一些穷人或者是卑下的人，有一天他发达了，登上了高位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三十章第24节，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。我们有看过一些小动物吗？其实他们也向人类传达了一些信息，我们可以从中学习。接着我们读第25节，蚂蚁是无力之类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。头一样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蚂蚁，这一种动物虽然细小，却是十分的聪明。前面箴言第六章第6节到8节那里说，懒惰人啊，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，就可以得智慧。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没有君王，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，在收割时聚敛粮食。蚂蚁就是这么勤劳和有智慧，懂得为未来储备粮食的。今天很多人只为今生而活，从来没有为死后做过打算，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过活。永恒怎样，他们不去理会，这是十分愚蠢和可怜的。我们只为肉体打算，却不为灵魂寻找归宿，这真是人生最大的错。希伯来书第9章27节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今生的日子飞快的过去，我们可以用吃喝玩乐来过今世，但是明天倘若我们离开这世界，将会怎样呢？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，因为我们将要遇见神，面对他的审判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30章第26节，沙帆是软弱之类，却在磐石中造房。沙帆是一种长毛短尾圆耳的小动物，它们是极其软弱和没有抵抗力的，它们整天只躲藏在地下或者是在大石头的后面寻求安全。在利未记中，它是被列为不洁净的动物之一， 沙番同样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人就好像沙番那样贫穷无力不洁，我们都是罪人。诗篇第61篇第二节，大卫求神说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，那磐石就是耶稣基督。接着我们读箴言30章第27节，蝗虫没有君王，却分队而出。蝗虫是一种的害虫，约珥书里面有描写到蝗虫之灾，它所造成的破坏是很大的。启示录也有提到蝗虫，它们是专门吃绿叶和农作物的，祸害极大。以色列境内时常有蝗虫的灾祸，特别是在加利利海，蝗虫的危害更是可怕。这一节经文说，蝗虫没有君王，却分队而出，这表示了他们的纪律。今天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领袖，是率领我们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3节说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教会如果不是尊基督为主，就必定是一片混乱。因此我们要让圣灵在教会中工作，也求圣灵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工作，这样教会才能够彼此配搭，互相联络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30章第28节，守宫用爪抓墙，却住在王宫。守宫就是指着属于爬虫类的一种小蜥蜴，守宫用爪子去抓墙，却是住在王宫。这是教导我们关于信心的功课，叫我们用信心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认识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，可以享用神里面一切的丰盛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12节说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。另外腓立比书第1章第6节也说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箴言第30章29节跟30节，步行威武的有3样，连行走威武的共有4样，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，无所躲避的。狮子是百兽之王，基督的信心和胆量也是无敌的。当保罗面对苦难和逼迫的时候，他就表现出他那宝贵的气质来。使徒行传第20章第24节，保罗说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基督徒绝不是懦弱的，乃是刚强的，有胆量的，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和依靠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30章第31节，猎狗攻山羊，和无人能敌的君王。猎狗能够跑长途，它的气力和耐力是惊人的。基督徒面对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，也要有像猎狗那样的耐力和气力。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2节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还有公山羊，他是爬山的能手，他能够翻越大小的山岭，并且攀登高峰。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要我们信徒往高处行，在灵程上继续的前进，向上攀升。先知哈巴谷在极其艰难的日子当中，仍然能够唱出信心之歌。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基督徒对神应该有这样的信心，在困境之中仍然充满了希望，仍然前进。好，我们来到了箴言最后的一章，就是第三十一章。这是利木伊勒王的言语，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。让我们来读三十一章第一节，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。到底历史上有没有利木伊勒这个王呢？很多人的考据都说没有，他们一致的认为这一章的箴言仍然是所罗门所写的。根据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的记载，神曾经接着拿单先知给了所罗门一个名字，叫做耶底迪亚，这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爱的。而利莫伊勒这个名字就是献给耶和华的意思，因此很可能是所罗门用的笔名，或者说是他的乳名。这是他母亲给他的箴言，也是歌颂伟大的母亲的。跟着我们读箴言三十一章第二节，我的儿啊，我腹中生的儿啊，我许愿得的儿啊，我当怎样教训你呢？如果是所罗门写的，那么他母亲就是八十八了。他说，我当怎样教训你呢？当八十八眼见所罗门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也像他的父王一样的时候，八十八就会想到大卫所犯过的罪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在讲到家谱的时候说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，族谱中并没有提到八十八的名字，这是神很明显的记录了大卫的罪。为什么他会从别人的妻子得儿子呢？这是淫乱的结果。现在八十八看见所罗门也遇到跟大卫一样的试探，所以他要给他的儿子忠告。他说，我当怎样教训你呢？这是一个他已经奉献给神的儿子。接着让我们读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三节，不要将你的经历给妇女，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。八十八也是深深认识大卫的。接着我们读第四节跟第五节，利莫伊勒啊，君王喝酒，君王喝酒不相宜，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，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，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。酒是害人不浅的，我们可以从各处得到这样的教训。接着我们读箴言三十一章第六节跟第七节，可以把浓酒给姜王的人喝，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，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，不再纪念他的苦楚。 88告诉所罗门，可以将酒当作药物去医治人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31章第8节跟第9节，你当为哑巴开口，为一切孤独的伸冤，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，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。做母亲的何等希望他的儿子做一个诚实公正公平的人。然后88也告诉所罗门该怎样选择他的终身伴侣，这实在是很好的忠告，对我们今天也非常的合用，是神给我们的忠告。接着我们读31章第10节，才德是指妇女的品格，一个有勇气有能力有才干的妇人，她不是没有作为，不是游手好闲，不是白白吃饭的人，乃是勤劳的，用思考的，有贡献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31章第11节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必须诚实可靠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可见她是靠得住的，是丈夫的贤内助，是可以帮助丈夫一臂之力的。神从来不要求女性做丈夫的奴隶，然而妻子却是丈夫的帮手，是丈夫的另外一半。亚当只是一半的人而已，直到神给了他夏娃，他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下面我们要从第12节一直读到31节，来看看一个才德的妇人是怎样的一个人。让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，她寻找羊毛和马，甘心用手做工。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未到黎明她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将当做的工分派卑女。她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。她以能力束腰，使膀背有力，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，她的灯终夜不灭。她手拿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，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。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与商家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，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。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他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，他的丈夫也称赞他。他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。从这一段的经文，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一个才德的妇人，他是一位好的帮手，他亲手做工，他精打细算，善用金钱，他知道怎样持家，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，他照顾家中的每一个人，他是个有才干的妇人。男人的工作是从早到晚，但是妇女的工作这是不分昼夜，是比男人更辛苦的。他是一个仁慈的人，他也懂得做衣服， 他是智慧仁慈集于一身的，他也常去勉励别人。敬畏神是最重要的，这也是年轻人选择配偶最要紧的条件。末了，我们看见箴言不但对年轻人有用，对于妇女也是有用，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真正的智慧。现在我们来一同感谢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在您的恩典之中，我们把箴言这一卷书已经查考完了。愿主赐福你自己的话语，在每一位收听的朋友心中继续做你的工，直到完成的时候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